你好，我是 Kelly。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
那我们发现到身边最近啦，很多朋友都会跟我们说，哎呀，这里痛了，那里痛了，什么等等的。但是这种现象到底跟这个什么骨关节炎有没有关系呢？
那今天呢，针对这个课题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就是郭子元主持药剂师呢，上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到这个医疗详情的。那我们欢迎呢郭药剂师。
So,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元，是一名马来西亚注册药剂师。
是的，你好郭药剂师，想问一下其实关于骨关节炎这一块啦，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不太了解的，所以想要知道一下到底什么是骨关节炎呢？
好，其实这个骨关节炎呢，顾名思义啊，其实它就是发生在我们骨关节的一种炎症，所以它算是一种慢性疾病。在这里我可能跟大家先科普一下，骨关节其实就是我们的骨头和骨头之间连接的那一个地方，叫做骨关节。
好的，那等一下回来呢，我们就要继续呢来跟大家呢就是了解一下就是骨关节炎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守着 TFM 陪伴着你，
感谢你继续守着这个小时的空中医生。你好，我是 Kelly。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
那我们线上呢依然有马来西亚注册药剂师郭子元在我们的当中来跟我们聊到关于骨关节炎啦。那刚才我们了解了骨关节炎嘛，所以现在呢就想要知道一下到底骨关节炎是怎样形成的呢？
好，其实骨关节炎可以分为原发性的骨关节炎还有继发性的骨关节炎。所以至于原发性的骨关节炎，其实它一般上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如果是说继发性的呢，就是它是指这个关节炎是由其他的疾病或者状况所导致的，比如说细菌感染啊，或者病人本身出生的时候就存在着一些关节的异常，或者是中了一些外伤，甚至是一些代谢性的疾病。我们的骨头其实原本它就有一层的这一个软骨作为保护垫，所以当骨关节在受到这个外伤或者过度重复使用的时候，一些情况下是一些人他比较肥胖的一种情况下，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骨头跟骨头之间的这个摩擦变得更为的频繁，这样会导致这个软骨组织的这个负担会增加。所以久而久之的时候，如果这个软骨组织再生的能力它无法负荷我们关节所承受的这一个磨损的时候，也就是说当这一个我们的磨损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像是我们的这个保护垫它已经被损坏了，所以骨头和骨头之间它将会直接摩擦的一种情况下，就会发生这一种炎症疼痛的这一些症状。
好的，明白。那其实呢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好奇因为说到骨关节炎的话呢，很多人其实都会联想到就是年龄的这个部分嘛，所以等一下回来呢就要问问看一下郭子元药剂师是不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呢才会有骨关节炎呢。 TFM 陪伴着你，你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
你好，我是 Kelly。
今天呢我们线上呢有的就是郭子元药剂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继续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到骨关节炎的这个部分
了。那就想问一下呢郭子元药剂师啦，就因为很多人都会提到说关于年龄这一块，就是说年龄到了可能讲比较年长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关节的问题，那其实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然后其实它会有哪一些症状呢？
其实一般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会开始逐渐的老化，对不对？所以一般上我统称50岁以上的中年人吧，或者中老年人以及我们的老年人患上骨关节炎的这个几率相对之下会来得比较高。但是其实这种退化性它并不是说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它就突然之间就退化了，而是它是逐步逐步的退化，只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症状。那当然这个退化的速度也会是因人而异的可能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它也有可能发生在一些年轻人的身上啦，尤其是一些过度肥胖的人士，因为他们的这个关节要承受相对来讲比较大的负担，还有就是一些运动员，因为他们的这个关节的运动会比较的频繁，而且他们会重复使用某个特定的关节。但其实我在这里讲这一句话并不表示说运动会增加骨关节炎的几率因为这不是一个建议让大家不要去运动，因为其实适量的运动对于我们保持关节的健康还是蛮重要的。好，那刚才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到骨关节炎会有哪一些病症其实骨关节炎的病症一般上就会包括疼痛，特别是我们在活动过程中或者活动过后。第二呢，就是它会有酸痛的感觉，特别是当你 施加一些轻微的压力在那个关节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关节就会感到比较酸痛啊，再来可能就会感觉到关节的这个部位会特别的僵硬，特别是早上起来的那个时间段，或者一段时间不活动过后，这个关节的僵硬会特别的明显。那最后可能就是我们的关节会丧失这个灵活性，这个可能就是无法通用啊，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骨关节无法全方位的移动啊，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失去灵活性的一个症状。
哦，原来是这样，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会以为是根据年龄才会导致这个骨关节炎发生的。那想要问一下郭子炎药剂师啊，关于这个治疗这一块呢，其实有什么方式可以注意的？
好，说到怎么治疗，其实一般上我们可以分为药物的治疗，还有非药物的治疗。就来先讲讲我的这个本科专长吧，就是药物治疗。在药物治疗方面，其实骨关节炎的这个治疗的药理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的目标将会是减低或者减缓疼痛。所以一般上来说，最常用的将会是止痛药。这个至于选择哪一种止痛药呢，就取决于这个骨关节炎的严重性。再来，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注射类的药物啊，尤其是类固醇类。啊，就是将医生会将这个类固醇的药物直接注射在骨关节的这个部位。这个类固醇类的药物呢，其实它对于止痛还有消炎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当然，这个是需要在医生有在的一个情况下才能够进行这个治疗。那另外一种注射药物，它是比较少用的、比较少见的一种治疗方法，就是直接的将滑液注射在我们的骨关节里面。我们的骨关节其实它会有一层的这一个滑液，就好像好比说我们的机械之间可能会添加一些润滑剂吧，这个就是滑液的用途，跟大家大概的科普一下。那说到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可能会通过建议一些病患来增加营养补充剂，通过营养补充剂来帮助这个修复软骨的组织，还有就是增加这个滑液的制造一般上使用的这一些营养补充剂，可能就是包括比较熟悉的 glucosamine，好文叫做氨基葡萄糖，或者 chondroitin 软骨素。这边大概就是药物治疗的方面。那至于非药物治疗呢？其中一种就是通过物理的疗法这边是比较物理治疗师比较专的一个方面，所以我就大概的讲过而已。这个物理疗法呢，其实就是通过物理治疗师的帮助来创造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锻炼计划这个就是目的就是要加强这个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增加活动范围，还有减轻这一个关节部位的疼痛那第二种方法呢，它会是比较暂时性的一种疗法，就包括热疗或者冷疗。热疗就是我们用通过热贴或者湿热的毛巾，就放在这个骨关节的地方。会可以帮助这个受累的这个关节来减缓那一个疼痛。那冷疗的部分呢，就是同样只是我将热的这一个毛巾可能换成一个冷的毛巾或者冰块可以用于简单的降低这个关节加重而引起的这个疼痛。
那了解完了这个治疗方法过后呢，等一下回来呢就来跟大家呢好好的来探讨一下，究竟这个骨关节炎会引发或者是诱发什么并发症呢？TFM 陪伴着你，
感谢你继续守着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 Kelly。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
大概我们了解了那么多的关于骨关节炎的一些冷知识之后呢，就想问一下，其实呢会就是这个骨关节炎会导致哪一些并发症呢？
并发症来说，其实它并不多。小则的话，它可能就是造成我们一些疼痛的困扰而已，可能就是在上下楼梯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困难，或者这样身子蹲下来的时候，或者从久坐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就会感觉到不适应的那种感觉了这个是比较轻微的症状。如果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呢，其实它会造成某种程度上的行动不便就是可能我们的关节当它退化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运用我们的关节，所以可能就需要拐杖来行动或者是甚至是需要坐轮椅的那一种情况这样的话，其实它就会影响很多我们的生活作息。
好的，那我们也知道呢，其实预防胜于治疗嘛。最后呢，就想问问看一下，就是郭景仁药剂师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让我们去提早预防，好让大家呢，就是可以远离这个骨关节炎的呢？
在预防 骨关节炎的这一个部分啊，我大致上分为三大点嘛。第一点就是在体重管理这一方面。好，体重管理这一方面是特别针对于就是比较有过重或者肥胖的人士特别需要，因为骨关节炎一般会发生在那一些承担重量的一些骨关节，比如说我们的膝盖，比如说我们的腰部啊，这些是特别容易患上骨关节的炎症的一些关节。那体重管理这一边最主要就是减低我们的这个骨关节的负担啊，进而就降低了这一个患上骨关节炎的风险。第二呢，就是运动啊，运动在这里说的就是一种适量的运动来保持这个关节的灵活度。那当然我们也不要过度的专注于某个关节的使用啦。在这边我不能够太过针对性的去说可能你要做什么样的运动，因为对于每个人而言它都不太一样。那第三个也是蛮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保持对的姿势啊，比如说你坐的姿势、站的姿势，还有啊工作时、做家务时，这一些姿势其实它都会影响我们整个骨关节的这个负担的这个负荷。最后一点我再加多一点，就是可能我们可以通过啊营养补充剂，就像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的骨关节的退化其实它不会是因为啊到了某个年龄它才突然会有的一种退化，而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它就逐步的退化，所以通过这个营养的补充剂其实也可以大大的减低甚至是预防骨关节炎的这一个发生。
哦、OK， 这样子我们就明白了，非常感谢我们的药剂师郭子源在我们的当中，今天真的是获益良多。
真的，那也希望大家呢就可以远离呢这些不良的恶习，也尽量的就是多培养一些就是正常的一些作息吧。
是，
那我们再一次呢谢谢郭子源药剂师。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 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 TFM 陪伴着你。